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总统对美国国会涉入核协议不屑一顾；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占领了伊拉克安巴尔省首府郊外更多地区；韩国纪念四月号渡轮倾覆事故1周年，政府承诺将打捞这艘渡轮。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伊拉克的最新的局势。当地居民和官员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星期三在伊拉克的安巴尔省首府郊外占领了更多地区。激进分子在黎明时发动攻势，占领了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附近的3个村庄。数百名美国和联军军人在安巴尔省空军基地训练伊拉克军队，该基地位于拉马迪以西约110公里。今年2月中旬，该基地曾遭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攻击，包括一名自杀爆炸手的袭击，但被联军击退。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上星期表示，伊拉克军队下一步的行动重点是夺回安巴尔省的控制权。此前伊拉克军队已成功地将伊斯兰国成员赶出了提克里特城。阿巴迪星期二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为攻击激进分子的行动提供更多援助。奥巴马承诺提供价值2亿50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但没有公开宣布为伊拉克提供更多军援。另一方面，奥巴马总统几个月前下令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发动空袭，他说这个行动正在取得进展。极端组织攻占的领土中有1/4重新被伊拉克政府所控制。奥巴马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会谈时还赞扬了阿巴迪为将伊拉克人民团结在一个包容性政府周围而做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联军部队继续猛烈轰炸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与此同时，有报道说极端分子破坏了伊拉克最大的炼油厂。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二首次访问白宫，他保证在美国协助和帮助下将重新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安巴尔省和尼尼微两省。阿巴迪说，
我们需要美国和联军部队和地区各国政府的支持。奥巴马总统和美国政府表示，随时准备在我们解放全伊拉克的努力中提供支持。
有报道说，阿巴迪计划要求美国协助获取无人飞机这类先进武器，但是白宫星期二表示，这位伊拉克领导人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军援请求。会谈的重点是如何改善两国政府和军队间的协调。奥巴马总统宣布再向伊拉克提供2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奥巴马特别强调了打击伊斯兰国战斗的成功，赞扬阿巴迪在战斗中的领导作用。奥巴马总统说，
这种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阿巴迪总理致力于建立一个包容性政府，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以及全体伊拉克人在政府领导下共同为国家主权以及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能力而奋斗。
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伊朗问题。奥巴马总统说，他期待周边什叶派占多数的邻国发展紧密的重要关系。不过奥巴马强调，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必须听从伊拉克的指挥。奥巴马说，
协助战胜伊斯兰国的任何外国援助必须通过伊拉克政府，这是尊重伊拉克主权的表现。
美国进步中心的布莱恩 卡图里斯说，阿巴迪总理力图排除奥巴马政府对伊朗可能挑动伊拉克派系紧张关系的忧虑。他说，
美国认为他们的关系比同马利基的关系好。在同伊拉克各界合作的问题上，阿巴迪实际上不得不继续发表正确言论，不仅要战胜伊斯兰国，而且还要稳定整个国家。
星期二会谈过程当中，阿巴迪总理还向奥巴马总统保证，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战斗中，他绝不容忍伊拉克军队侵犯人权，违者将被绳之以法。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伊拉克政府军正试图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赶出安巴尔省的广大逊尼派地区，但是这次他们可能会缺少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支援。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同伊斯兰国武装的作战中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报道说，随着伊朗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增强，人们对于教派暴力和报复式袭击深感担忧。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在前线，伊拉克尝试击退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已向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发动了多次攻击。一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说，双方正在逐街逐屋地展开巷战。
我们的进展很慢，我们搜查了位于奥霍兹地区的一些房屋，大约有三四十间，我们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的狙击手。
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上周视察了在安巴尔的军队，宣告将伊斯兰国武装驱逐出伊拉克逊尼派中心区域的行动正式开始。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阿夫扎尔·阿什拉夫说，伊拉克政府军可能要在没有什叶派民兵的支援下展开行动，而那些什叶派民兵之前发挥了极其突出的作用。
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与什叶派民兵组织在安巴尔地区展开过恐怖和酷刑活动，他们眼中的打击对象是逊尼派，但其中多数是复兴党成员，他们觉得要跟这些人算账。
在伊斯兰国本月初从提克里特地区被赶出之后，有人指控什叶派民兵抢劫和焚烧逊尼派的住所和商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日在卡塔尔对此表达了愤慨。
我敦促伊拉克政府能够尽快在从伊斯兰国解放出来的地区恢复秩序与法律。
阿什拉夫说，伊朗在培训和支持什叶派民兵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伊朗人所感受到的生存威胁是，伊斯兰国武装不光会进攻巴格达、纳杰夫或者其他大城市，而且会摧毁许多宗教圣迹。
伊朗将军卡西姆·索拉马尼领导着众多在伊拉克作战的什叶派民兵，但阿夫扎尔说，伊朗的控制力目前还是有限的。
他们缺乏纪律和军人的责任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约束部队的犯罪、施暴或者任何其他不良行为。伊朗人想要尽力做到最好，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掌控能力。
伊朗和西方国家本月早些时候就伊朗的核项目达成了框架协议。前伊朗外交官麦赫达德·洪塞里说，伊朗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发展。
伊朗要做的是不要让美国觉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铲除了伊斯兰国之后，什叶派原教旨主义民兵集团会成为美国眼中的下一个作战对象。
伊拉克军方官员说，什叶派民兵武装已经从安达尔的战事中撤离。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点进行空袭，以支持伊拉克政府军。美国之音记者里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伊核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说，伊朗正在跟世界六大国，而不是跟美国议员谈判一项最后核协议。 鲁哈尼的讲话显然是对星期二华盛顿的事态进展做出的反应。奥巴马总统星期二保证签署一个将伊核协议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的议案。鲁哈尼说，除非同时解除所有的制裁，否则德黑兰不会签署最后协议。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在两党议员做出妥协后通过一项议案，对伊核协议设定了一个30天审议期，并要求总统每90天确认一次伊朗遵守了限制其核活动的协议，如果有违反，国会将立即重新实施对伊朗的制裁。克里国务卿星期三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表示，奥巴马总统同意签署国会议案之后，他相信能够同伊朗达成一项最后协议。预计七国外长讨论的议题将包括伊核谈判，这个月早些时候谈判各方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妥协议案星期二获得一致通过，现在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考克参议员提出的这个议案将国会审议乃至批准伊核协议的时间由几乎两个月缩短到30天。
今天我们面前的这个议案要求行政当局在达成最后协议和解除制裁之前向国会通报所有的细节。制裁措施是我们共同施加给伊朗的，迫使他们坐到了谈判桌前。
为了争取两党支持，议案发起人放弃了一些要求，其中包括一个条款，即行政当局必须证实伊朗没有在任何地方支持任何针对美国或美国公民的恐怖活动，还包括了一个要求，即协议必须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共和党参议员跟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民主党参议员卡丹谈到了议案的最后措辞。
我们认为我们实际上强化了总统的立场，我们希望他谈判一个强有力的协议，我们希望国会和行政当局密切合作，用同一种声音说话。
议案还确保在最后协议达成之前不进行表决。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投票通过这个议案之后，考克和卡丹参议员都表示希望行政当局改变反对立场，接受这个两党一致通过的议案。
克里国务卿一直坚决反对这个议案，但是我认为这个议案充分地表达了参议院的立场。我要感谢卡丹参议员以高度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其中。
一些国会议员，主要是共和党议员，继续反对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
协议让伊朗这个世界头号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走上了核武之路，不管需要几个月还是几年，这都是一个危险的结果，不仅对美国和以色列等美国的盟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
以色列政府反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称协议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但美国有许多人认为与德黑兰的核协议有助于保证那个地区的和平。
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为中东带来真正和积极变化的机会。我认为这个核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白宫星期二表示会接受这个妥协议案。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期望在解除向伊朗出售 S-300 防空导弹的禁令后，能通过与伊朗密切关系获得更多的好处。俄罗斯也将支持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普京总统解除向伊朗出售 S-300 防空导弹的禁令是在解决伊朗核问题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展。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为普京的决定辩护说，向伊朗出售的防空导弹带有防御性质。不过一些俄罗斯官方媒体说，俄罗斯的防空导弹能帮助伊朗保护核设施免遭可能的攻击，因此一些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持批评态度。俄罗斯在2007年同伊朗签订了出售 S-300 PMU-1 防空导弹的合同，总金额达8亿美元。但为了配合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同时也担心伊朗的核计划对俄罗斯本身构成威胁， 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签署命令，禁止向伊朗出售这种防空导弹。俄罗斯随后向伊朗返还了1亿6000万美元的预付款，并销毁了已经为伊朗准备好了的防空导弹。伊朗随后把俄罗斯告上日内瓦国际仲裁法院，要求俄罗斯赔偿40亿美元的损失。有俄罗斯官员承认，打赢同伊朗的官司的可能性不大。在解除出售防空导弹的禁令之后，俄罗斯正等待着伊朗撤销赔偿要求。俄罗斯的中东问题学者萨仁说，普京做出的有关决定对俄罗斯非常有利，可带来众多好处。萨仁说，现在各个方面都在竞争和争夺未来的伊朗市场，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一旦解除，所有各种力量都会涌入伊朗，这包括商界、金融集团等。而 S-300 防空导弹交易是俄罗斯与伊朗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障碍，这个障碍被扫除之后，俄罗斯与伊朗发展关系的大门将全面敞开。萨仁说，俄罗斯现在已经同伊朗在许多领域积极合作，但国际制裁仍然束缚俄罗斯的手脚。他认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和更新改造，俄罗斯正在瞄准这方面的机会。伊朗武器市场对俄罗斯同样具有诱惑力，这方面俄罗斯可获得潜在的武器订单数额能达110亿到130亿美元。俄罗斯同样期望在为伊朗建造了布什尔核电站之后，未来能够参加后续机组的建设。分析人士说，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将使伊朗的石油滚滚涌入国际市场，到时将会冲击原油价格。俄罗斯虽然不愿看到原油价格下跌，但也无力阻止。在发展同伊朗的关系中，俄罗斯还不如抢先一步并领导这一潮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和遭受西方国家制裁之后，同样陷入孤立处境的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不断拉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今年1月访问了德黑兰，伊朗国防部长说，双方可联合起来对抗美国和西方国家。俄罗斯副外长利亚伯科夫星期一透露，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同伊朗展开石油换取商品的易货贸易，在获得伊朗的石油之后，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和粮食等。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复杂，缺乏信任。伊朗的政教合一政权当年曾把苏联和美国一样并列为魔鬼撒旦。俄罗斯目前的外交政策没有游戏规则，普京的目的就是想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制造麻烦，使俄罗斯在同西方的交手中再多出一个筹码。一些军备问题专家认为，由于俄罗斯现在已经停止生产 S-300 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未来有可能向伊朗提供这种导弹的升级版安泰2500防空导弹系统。为此，俄罗斯会同伊朗签订新的军售合同，并开出新的销售价格，同时也不排除向伊朗出售更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的可能。伊朗目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而且一直积极寻求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萨仁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问题上，俄罗斯能同伊朗找到共同语言。萨仁说，只有在国际社会完全撤销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之后，根据上合组织的有关章程，伊朗才会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我想，要是制裁一旦全面解除，俄罗斯肯定会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都批评了普京解除向伊朗出售防空导弹禁令的举动。俄罗斯媒体报道，以色列除了对普京的举动同样表达了不满外，作为回应，以色列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位前美国国务院高级别官员指出，美国与古巴若想弥补近50年来因相互敌视而造成的外交裂痕，需要 重视双边关系的建设。曾任克林顿政府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退休大使马林·皮克林说，两国外交官所面临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建立双方能够坦诚沟通的渠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也进行了会谈。克里在峰会结束后表示，美国在与古巴关系上已经进入转型政策期。曾在美国外交领域举足轻重的托马斯·皮克林说，挑战之一是确保美国的外交官员能够有更多的接触渠道。
美国驻古巴外交官员在数量上会受限制吗？美国外交官是否有更广泛的旅行机会和古巴人民直接接触？
克里之前最出名的建设双边关系的努力是他跟伊朗外长扎里夫所打的交道。国务院官员说，两人曾在伊朗核谈判的最后一轮进行了十多个小时的一对一会谈。皮克林大使说，预期克里将会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建立类似的关系。
私人关系并不意味着把自己的一切全盘托出，而是意味着你们可以非常坦率地进行交流，并有机会相互理解。
皮克林说，另外也很重要的是要与人权活动人士保持沟通，包括那些相信美国在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可能会丧失影响力的人。他说，如果美国与古巴之间最终建立起了更广泛的联系，双方所得都远比让步为多。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他警告说，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直至埃博拉病毒被彻底根除。奥巴马星期三会见去年遭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领导人，评估抗击疫情的进展与重建工作。在美国的帮助下，这些国家取得的进步显而易见。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地区造成10000多人死亡后，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新病例降至不到40例，利比里亚已经没有登记的新病例。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内阁办公室会晤了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几内亚总统孔代、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他称赞他们在治疗埃博拉病人时显示出的巨大勇气和决心。奥巴马总统呼吁提高警惕，他说，国际社会必须与这三国保持全面的伙伴关系，直到不再出现一例埃博拉病例。联合国驻也门特使比诺·马尔即将离任，他在也门已经任期4年，致力于帮助也门实施一项和平过渡计划，但由于也门陷入一场政治危机和暴力冲突，这一计划宣告搁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比诺·马尔表示愿意接受另外一项任务。声明说，继任者将依照正常程序加以任命。在此之前，联合国将不遗余力地争取重新启动和平进程，以使也门政治过渡重上轨道。联合国外交官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表示不满意比诺马尔推动和谈的工作，到目前为止这一努力未能制止胡塞反政府武装和也门总统哈迪的支持者之间的战斗。联合国安理会本星期早些时候通过一项决议，呼吁也门各方恢复并加速展开具有包容性的和平谈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中经贸关系。美国商务部长普里斯克在北京访问时发出警告说，中国最近通过的一些政策和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应对方式伤害了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信心。他希望北京当局不要让网络安全法成为新的贸易壁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纯芳的报道。
带领一个美国企业代表团在中国进行五天访问的普里茨克星期二说，他前一天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网络安全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在应对网络安全的挑战时必须避免对贸易投资造成障碍。普里茨克说，许多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正在对中国市场感到畏惧。
I have heard from numerous American CEOs.
我听到许多美国企业高管说，他们正在避开中国市场，或是打算减少跟中国的接触，因为他们担忧游戏规则对本地企业较为有利，或是担忧他们的知识产权面临风险，以及法规的改变对他们不公平。这些忧虑都是真实的，他们会带来一个双输的局面。
It's a lose-lose situation.
普里茨克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美中两国的贸易投资的威胁。
We appreciate the significant cybersecurity challenges.
我们两国都体认到网络安全带来的重大挑战。不过，网络安全的目标并非单靠政府就能实现。我们鼓励所有政府在实施新的规定前，先寻求私人部门及科技界的协助，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显示，这么做会带来更好的网络政策。
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近来都对北京正在修订的新规定提出关切，认为这个法律将伤害外国企业对中国正蓬勃发展的科技市场的兴趣。根据这个新的反恐及网络安全法，北京提议中国银行的技术供应商应该提供机密源码，并使用中国加密标准。北京当局辩护说，这个做法是为了保护国家和商业机密，并避免在重要的技术上过于依赖外国制造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表示，在听了外国企业的关切后，北京正在对新的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
那么，有关各方对这一指南提出了一些意见，有关部门正在对指南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中国致力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都不会改变。同时，对银行业和公众的信息安全进行保护，出台相关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指南，这也是必要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曾对中国正在研拟中的网络安全法提出关切，担忧这个法律将限制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的机会。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些专家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指出，美中实力变化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防务战略是一个挑战。美国需要亚太整体战略，其中包括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下面是李毅华的报道。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防务政策的听证会上，一些专家说，制定这一战略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美中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变化。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格莱姆·阿里森博士用巨人和小矮人的比喻来形容美国与中国在亚太地区过去25年的实力对比。
China was one foot tall relative to the U.S.
1990年，中国经济和美国相比是一个0.3米的小个子，而今天它已经和美国几乎一样高了。去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联合会议上宣布，中国在购买力评价比较方面已经和美国齐高。以美元汇率来看，中国大概是我们的2/3，但将在未来10年内超过我们。
阿里森博士说，尽管经济实力不等于军事实力，但也十分具有指标意义。
But over time,
长期来看，规模大、实力强就等于影响力大，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迈克尔·格林说，中国的崛起成为亚洲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他说，好的消息是目前美国在亚洲有许多盟国， 美国军事力量仍然无人能比。另外，中国领导层仍然认为美中关系良好发展有利于中国。
The bad news, China is developing, as this committee knows well.
但坏消息是，中国正在发展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这将使得我们在以日本和关岛为中心的第一岛链内的行动更困难。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并没有阻止中国加速建设海岛港口和空军基地，也未能阻止它在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加强控制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
主持听证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凯恩说，
军事实力是中国的重要策略，他们是要把其他国家置于附属地位，没有军事实力，他们显然无法达到这个目标。
最近，美国的政策讨论中心在乌克兰、中东、伊斯兰国以及与伊朗的核谈判等热点问题上，但专家们强调了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
We've got to spend much more time and
我们必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与亚洲的军事、贸易和经济关系上。
坎贝尔建议美国制定一个亚洲整体战略。
As you contemplate strategy,
当我们考虑亚洲战略的时候，都要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关键作用，它是我们的根本，也是其他国家期待美国维护和平与稳定所具备的。不过，我们要想在亚洲发挥作用，必须有包含很多方面实力的整体战略。我坚决支持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美国目前正在与11个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这个协议将不包括中国。有分析认为，美国如果过多强调 TPP 的地缘政治意义，可能会导致中国认为这是一个从经济上遏制中国的协议。退役的美国海军上将盖瑞·罗黑德表示，无论是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中国都在加紧做好准备，面对越加复杂的亚太环境，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而美国不应该无所作为。除了推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美国还必须积极经营和亚太地区盟友的联系。
中国正在建构亚洲丝路经济带和海上丝路，同时大力转型人民解放军。这其中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军事策略，一个是经济策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我们在亚洲采取的经济合作，连同我们在亚洲的军事及参与，都是我们必须追求的战略。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在美国国会也遇到很大的阻力，包括一些民主党人在内的议员对这一协议表示强烈反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韩国总统朴槿惠同意4月号渡轮遇难者家属提出的一项主要要求，保证将打捞4月号渡轮。这艘渡轮去年倾覆，304人在事故中丧生。星期四是4月号渡轮倾覆事故一周年，朴槿惠在讲话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4月号在韩国西南海域做例行航行时倾覆，渡轮上大多数是高中生，目前这艘渡轮仍在事故地发生地点，部分船体浸在水中，提醒人们那里发生过韩国最惨痛的海难事故之一。朴槿惠保证将尽快打捞岁月号，寻找仍然下落不明的9名乘客的遗体。星期四早些时候，很多遇难者家属在一个纪念场所表示，除非朴槿惠同意对事故进行全面的调查，否则就拒绝和他见面。韩国政府面对持续不断的压力，民众要求打捞这艘6825吨的渡轮，以完成寻找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和确定造成事故的确切原因。韩国议会星期四以161-2的票数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打捞岁月号渡轮。那么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约200多名家属乘船前往出事地点，他们把白色菊花抛向大海，悲痛的父母呼喊着子女的名字。很多人身着黄色服装，因为黄色最初象征亲人能够平安返回的希望，后来代表对遇难的304人的哀悼。一名遇难学生的父亲说，
我想要飞起来，
我觉得我要疯了。
我非常怀念我的女儿，我不知道还说些什么，我很想她，很难过。
另外一名遇难学生的母亲说，
我想到我的孩子在遇难时都没有时间呼喊，我仍然无法想象我们的孩子们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要让他们离去。
世越号渡轮在前往济州岛的航行中转向，导致渡轮倾覆，事故造成304人丧生或失踪，也引发了民众对朴槿惠政府处理突发事故方式的批评。这艘渡轮后来被认为存在严重缺陷，船体为增加载客量，在改装后变得头重脚轻。船上476名乘客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参加学校组织活动的学生，仅有172名乘客和船员获救，304名已确认丧生或仍失踪的乘客中有250名是学生。很多人是因为在听到船长要求乘客留在客舱内的指令后，被困在舱内无法逃生。遇难者家属要求韩国政府允许对事故进行独立调查，在事故一周年之际，这种呼声越来越高。家属还要求将世越号整体打捞，但政府尚未就此做出决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时隔七年后再度公布香港政策报告。报告指出，如果香港能够在2017年实现真正的普选，将有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与此同时，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去年为争取真正普选而进行的占领中环的运动影响非常深远。战中抗议者在世界最强大的威权政府的阴影下，以和平的方式表达了香港人捍卫香港自由和法治的决心。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2014年12月15日，香港人的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在持续了79天之后正式宣告结束。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战中运动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亚洲《华尔街日报》评论作家大卫·费斯当时在现场报道，他说，战中运动虽然经历了困难，比如如何协调、领导者之间的竞争，甚至一时间失去方向感，但是战中运动做到了真正的和平和目标的统一。
But overall, it had amazing organization, discipline.
总的来说，他们展示了纪律性和组织性，目标的统一性，对非暴力恪守等都令人惊叹。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大规模群体运动，近几年发生的，从开罗到占领华尔街，在维持和平与目标统一中所遇到的种种的困难，但是香港做到了。
Peaceful and essentially unified. Hong Kong accomplished that.
费斯是最近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有关香港战中运动遗产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特别提到，战中运动的领导人是在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威权政府和庞大的中国军队的阴影下做到的。他说，抗议者同时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致力于捍卫香港的自由主义、自治、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以及法治等决心。费斯说，更令人震撼的是，战中运动的领导者是如此年轻，他们大多数是17、18岁的中学生和24岁的大学生。他说，中国政府也许不得不考虑香港年轻一代的诉求，尽早与香港人达成某种协议，以避免未来几十年的抗议活动。
These young leaders will be older leaders and older leaders, and will cause a real headache.
这批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会给北京带来头疼的问题。也许他们的年轻会促使北京与香港达成某种协议，避免未来几十年的抗议活动。
Save themselves from these decades of protests.
战中运动的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战中。最初由香港的几名教授倡议提出，目标是争取在2017年真正普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该运动自发组合，不受任何组织或政党的主导。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总裁利比刘也在研讨会上发言，他谈到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在战中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他还说，香港战中运动的影响将超越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战中运动期间，很多人对美国的表现感到失望。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特别表示美国并没有涉及战中运动，引发舆论哗然。 不过，美国国会议员给予了支持。去年十一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大政党级的议员联合提出重启《美国香港政策法》。2015年4月10号，美国国务院公布了香港政策报告，这是时隔七年之后，美国政府再次就香港政策向国会提交报告并对外公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在野的民进党星期三下午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为该党的2016年总统大选候选人。蔡英文在提名演说中批评县政府与国民党，并提出政策目标。他说，下一任总统需要担负超越既有国共关系框架、建立常态化两岸关系的使命。台湾人民要相信他绝对不会辜负这项使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民进党星期三下午召开中执会，决议通过提名党主席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2016年总统。在完成提名程序后，蔡英文在找回自信、点亮台湾为题的记者会上宣布参选总统，这标志着台湾2016总统选战正式开跑。蔡英文在提名演说中首先表示，民进党要用所有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国家。接着他批评现在国家的领导与错误决策。蔡英文还特别点名劳工薪资倒退、年轻人失去向上动力、财富不均等问题。在批评国民党和政府之后，蔡英文提出了国家发展的新方向。他说，
国家必须走一条新的路，这条路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为本的政府，能够从人民的需求与尊严出发来决定国家政策的方向。所以我说，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应该要是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的概念。我指的就是说，是一个以人民为本的经济愿景。在这个愿景之下，经济成长的动能来自于创新，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为了要创造就业的机会，经济的成果必须要做到全民公平的分配。
上星期，蔡英文将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定调为维持两岸现状，但被批评说刻意含糊修辞，不够明确。星期三在提名演说中，蔡英文具体提出了民进党对未来两岸关系的承诺。他说，
我一再的强调，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关系，在未来也不会是民共关系。基于这个信念，民进党将承担改革责任，坚定推动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为两岸持续交流协商建立周全的规范。对于现在仍在进行协商或者是审议的两岸协议，未来重返执政之后，将会依监督条例逐案检视，继续协商，将两岸的互动引导到一个具有坚实民意基础的民主轨道上。
蔡英文在演说中重申维持两岸现状的原则，并且说，未来无论哪一党执政，两岸关系都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今年58岁的蔡英文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学博士学位。陈水扁当政时期，曾经担任陆委会主任委员以及行政院副院长，曾经是台湾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顾问。她是台湾主要政党中第一位女性党主席。2012年总统大选时，因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模糊而败选。蔡英文当时曾经说，民进党距离执政目标还有最后一里路，而这一里路普遍被认为是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根据联合报星期三的最新民调，蔡英文如果与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角逐总统，两个人的支持度拉近到蔡英文只领先8%。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登记预计于本月20日开始领表及展开联署。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4月15号是前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6周年，并引发八九民运的敏感日子。而今年11月20号也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为此呢将举行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不过，胡耀邦的家人表示，纪念不等于平反，希望中央对所谓胡耀邦犯过的政治错误有个清晰的说明，对胡耀邦有个公平的结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今年四五清明节前往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园祭拜时透露，中央对胡耀邦百年诞辰已有郑重安排。此前，中共新闻网曾发文介绍2015年的四个重要纪念日，其中包括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引起外界注意。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在胡耀邦逝世26周年的忌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举行纪念活动，他们家人感谢。但是胡耀邦1987年下台后，中央曾发文件批评胡耀邦犯下重大错误，但是从未具体说明是哪些错误。而从他逝世以后，母亲李昭就不断要求中央给个结论，但20多年过去却始终没有。胡德华说，
最决定纪念我爸诞辰100周年，全家都表示非常的感谢。再有呢，他下来呢，主要就是中央有文件嘛，说他犯了什么组织上、思想、什么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但是具体什么错误呢，说的并不清楚，然后一直到后来也没有说清楚，希望有个结论。那么，但是这个结论呢，就是一直也是，就是含含糊糊吧。
胡德华表示，胡耀邦在文革后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主持和推动平反历次政治运动的重大冤假错案，还至少300多万人清白，而胡耀邦自己的问题却至今没有结论，不清不白，很有悲剧色彩。他说，
对于我们家庭是个悲剧，这个悲剧呢大概范围还更广。我觉得呢，这个悲剧那个让人心里感到很震撼，很难忘。哎，所以我觉得保留一个悲剧色彩，保留就保留着吧。
胡德华还表示，家人元旦前后向中央递交了出版胡耀邦文集和拍摄胡耀邦相关纪录片的申请，至今没有回复，因此不确定是否会批准。他说，
这个东西都不好说，毕竟是现在还没有批下来嘛。而且好像党中央也说要来搞这个东西，因为要做准备，你要做纪录片的话，你要采访很多人，包括很多领导，包括退休的领导。批件如果老是没有批下来，很多领导同志他就不能接受你的采访，时间反正是就会非常紧张。
胡德华简单的谈到胡耀邦在1978年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拨乱反正和推动经济改革。不过他表示，现在一些人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出现将胡耀邦功绩张冠李戴的情况。他说，
那么这些事情当然大家都不否认，但是唯独否认他这个人。这些事情呢，而且也张冠李戴的都戴在邓小平头上去，如果要是这样做呢，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你比如说邓小平支持这个真理标准，但是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大家就没看到他如何来支持，如何来领导，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样讲的都是很牵强。
胡德华表示，后人纪念胡耀邦应当学习他的开明和民主精神。他说，他自己的一个信念就是，中国应当走向更开放、更民主，要走向世界，要拥抱世界，以更宽广的胸怀吸收全世界先进的、现代的一些思想，以便更好地融入世界。性格直率、思想开明的胡耀邦1982至87年间担任中共总书记，此时期党内和社会思想解放，言论宽松。但是因1986年底爆发要求民主选举的学潮， 中共保守派元老指责胡耀邦纵容知识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逼迫胡耀邦1987年辞职。此后长期处于悲郁中的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由于学生和市民随后的自发悼念活动直接触发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因此当局多年来对于胡耀邦的评价一直十分敏感，甚至很长时间忌讳提及胡耀邦的名字，直到2005年才破例高规格纪念胡耀邦90周年诞辰。2013年胡耀邦病逝忌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官媒刊文悼念胡耀邦，为习近平上台后的首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五位反性骚扰女权活动人士，近日取保候审获释后，仍被作为犯罪嫌疑人受监控。有分析认为，女权五姐妹案严重冲击了中国和习近平新政的国际形象，几乎酿成近年中国国际公关灾难性的事件。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筹划国际妇女节公交车反性骚扰普法活动，被警方抓捕关押一个多月的女权五姐妹4月13日夜间陆续获释。他们的案件曾引发国际社会舆论哗然，许多国际人权组织和妇女团体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克里等美国官员以及欧盟等国都纷纷谴责北京警方拘捕他们，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在李婷婷、武蓉蓉、郑楚然、韦婷婷和王曼获释以后，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三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因为在取保候审一年期限内，他们仍受警方监督，警方也可以随时指控，他们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而同时，中国网友星期二发起公民社会联署，要求警方停止滥权，撤销女权五姐妹案。联署表示，他们的普法活动尚在计划中，未付诸实施，不符合寻滋罪的法律条件。此外，警方4月6日向检察院申请逮捕时，将他们的罪名变换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侦查方向也是三年前他们部分人参与的占领男厕所、血染的婚纱等行为艺术活动。联署认为，显然警方为把案件硬做下去，变换无关的罪名，属于先抓人后罗织证据的违法侦查。原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网络作家和时事评论家杨恒军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女权五姐妹案在国际上引发空前反弹，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人的形象打击非常大，警方处理方式令人不解。他说，
不但对国际形象打击大，对新一届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形象破坏非常严重。习主席上来之后力推法治，得到了广大民众包括一些知识分子的支持，像类似莫名其妙抓人的案件，说实话还有严重的趋势。这五位女士为什么引起效应呢？你说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啊？反对性骚扰，我的天哪，这是在哪？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你就搞出这么大的事儿啊？对这个中国的国际形象，对这新任领导人，这是非常大的打击。我觉得不能再干这种蠢事儿了啊！
女权五姐妹中韦婷婷的律师王秋实星期四表示，国际社会对此案件的强烈反应和施加的压力，对于女权五姐妹能够取保候审应当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让有关方面感到了压力。他说，
他们这次被释放或者说取保候审，这个结果和各界的这种声援和支持是肯定不能分开的。事件在一个应当有一个结果的时候，中国政府选择去把他们五位进行释放，那么我想可能官方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王秋实律师重申，女权五姐妹没有涉及到犯罪的行为，作为辩护人下一步将是向警方争取无条件撤销案件。他说，
他们确实没有涉及到任何犯罪的问题，从辩护人的角度，我下一步也会继续为他们争取撤销案件的工作，这也是我未来工作的一个方向。
此外，有美国媒体形容有关当局决定不起诉女权五姐妹，是让准备今年九月在纽约与联合国共同主办全球妇女峰会的中国躲避了一场滚雪球式的国际公关灾难，因为这五位争取妇女权益的年轻女性的命运以及警方的处理方式触发了海内外人权组织、妇女机构、女权活动人士以及欧美主要国家官员等的广泛关注和批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呢只有 7%， 增加了外界对就业压力会进一步拖累增长的担忧。下面是报道内容。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4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7%的增长率是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2009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下探至 6.6%，当时大量农民工失业，被迫返乡务农。中国政府明白高失业率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星期指出，政府必须再加把劲儿，缓解就业压力和收入下降。中国政府2009年通过放松银根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拉动经济，不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的停滞项目和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国际知名的惠誉评级亚太主权信用主管安德鲁·科洪指出，对中国来说，经济放缓并不一定是坏事。
我认为如果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再平衡，走上更加可持续发展道路，经济放缓并不见得是坏事。
分析人士指出，多亏服务业就业情况的健康发展支撑了中国的就业市场，但是如果工厂继续倒闭，情况就会变得糟糕。中国政府把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设为7%，这一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快的，但却是中国多年的最低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今天针对这一数据表示，经济表现不佳在北京的预料之中。他说，中国政府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以及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每年的4月15号是美国人申报上一年个人所得税的截止日期。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报税是一年中一件头等大事，也是头疼的事。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呢，也公布了自家的税表，将2014年的收入支出呢昭告天下。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4月15日是美国人申报2014年个人所得税的截止日期。许多纳税人在最近几个星期完成了报税，很多人也已经拿到退税，另外的人则补交税款。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在上个星期五公布了他们2014年的税单。总统一家去年的调整后毛收入为47.7383美元，缴纳联�邦所得税93362美元，还向伊利诺伊州缴纳了22640美元的所得税。他们将收入的约15%捐赠给了33个不同的慈善机构，总共捐款70712美元。副总统拜登及其夫人申报的2014年的调整后毛收入为388844美元，缴纳联邦税90506美元。此外，他们还缴纳了州税。拜登夫妇的慈善捐款总额为7380美元。由于美国有关个人所得税税率和抵税项目的规定非常复杂，填报税表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许多美国民众或家庭会使用报税软件或请专业会计师进行报税。虽然报税季从年初就开始了，但是很多美国人还是拖到最后一刻。美国国税局星期一在官方网站上为那些在最后一刻报税的人提供小贴士，以免他们在慌忙中出错，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人们可以到邮局寄送税表，也可以进行网上提交。 被称为税收日的四月十五日这一天，一些邮局延长营业时间，为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人提供方便。美国之音墨语穆小义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易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